亲爱的天父上帝，是的，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曾经经过不同的不同的，真的是在神里面有不同的需要，主啊。但从以斯拉记你告诉我们，是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被重建，我们的教会要被重建。主啊，我们在这个世代是弯曲被谬的世代，在这个世代许多的价值观得到扭曲。主，我们求神你安慰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六周年的今天，我们能够数算你的恩典，我们也能够承接你的应许来进入下一个六年。求你保守我们牧林台福基督教会，从头到末了都是照你的旨意行，也愿你的恩典亲自临到我们。在今天这个时刻，主啊，你的圣灵在这里大大的运行，使我们真认识你，真知道你，让我们全人向你。感谢神，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那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六年了。刚刚有个姐妹说，啊，牧师啊，你刚刚一开始，我们一开始崇拜之前有放了一个照片，啊，有个姐妹说，牧师你那个时候比现在年轻好多啊，这三年发生什么事情，这几年发生什么，这六年发生什么事了。那真的，我们人都是在成长哦。那我说，那你怎么没看到我六年前没那么胖？哎，不，我六年后没那么胖，对不对？所以呢，真的，神的恩典很满。我还记得我的孩子啊，在六年前的时候，我们大概是在2010年就已经来到这个伯武这个地方开始发传单、发单张啊。那我们这边都有很多熟悉的面孔，在第一年就2011年就来到我们那里了啊。那淑花姐就是我们第一批受洗的人啊。啊，应该是说 Macy 姐是第一批啦，啊，但是她那时候在雪梨台福受洗，但是淑花姐是第一批在这个牧林这个地方洗礼的啊。那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在场的都见证我们这几年的真的是起起伏伏啊，神的恩典还是与我们同在，我们很感恩啊。那最近那个就是今天开始哈，我的小儿子啊。就是七岁了啊，所以就他就不需要再做 booster seat 了，不需要再有一个那个座椅了啊，不需要再座椅，他非常开心。我的大女儿呢也十岁了啊，然后她现在呢就我们允许她自己上下学了啊。但第一次上学的时候呢，妈妈爸爸非常担心，在楼上的这个窗口旁一直看着她是不是有真的走到学校那里去啊。那我想这是做父母的心情。成长是很喜悦的啊，但成长也常常伴随着一些要对我们生命的反思。那我想今天的经文呢，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我们从以色列人他们历史的进程当中，我们要来思想我们的生命。那在那个上周我们有提到啊，就是以色列人呢是被掳归回的啊，他们当时被巴比伦帝国啊统治。啊，被掳到巴比伦去，70年之后归回。当时他们是如同义人，为圣殿是怎么样？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啊。那把神的圣殿放在第一位，所以回去的第二年初，他们就开始建立圣殿的根基啊。我们上次说，神的计划加上什么？人的感动，事就这样成了。所以他们殿的根基建成之后，哇，那个以色列人哭的哭，笑的笑，声音非常的大，传到很远的地方去啊！有些人是喜极而泣，那些老人，那也有一些人是为了这个殿而非常的开心感恩。那但是你知道吗？其实好景不长啊，好景不长，没多久他们的仇敌就开始控告他们。这边说，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听说被掳归回的人为耶和华建造殿宇，就去见这当时的领袖所罗巴伯和族长，对他们说，请让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因为我们也与你们一样寻求你们的神。自从亚述王以撒哈顿带我们上这地的日子以来，我们常向神献祭啊。这里有一些很值得我们看的地方啊，就是第一点，就是他们的敌人到底是谁啊？为什么会有敌人啊？那他们敌人其实是当时亚述王呢，从巴比伦和各个地方，他就把人迁移到以色列的北边的撒玛利亚啊，来代替以色列人，于是他们就占据了撒玛利亚。所以当他们看见犹大要在南边又重新建这个圣殿的时候，他们就眼红了啊，他们就希望能够参与啊。 他们希望能够参与。但你其实发现呢，这是外患啊，这是外患。所以你可以看见，他们其实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想要来干涉以色列人在建圣殿的哈，一步一步的。你看他们真的是很聪明，但是用在这种地方啊。所以他说，他要请让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哇，如果现在我们就会觉得很好，哇，教会有需要，大家一起来帮忙啊，我来帮你建你的殿啊，多好啊，是不是？啊，可是你会发现呢，啊，后来他们是拒绝的啊，所罗巴伯他们是拒绝的。为什么拒绝？他说，因为我们也与你们一样寻求怎么样你们的神。所以换句话说，他们拜的神是不是以色列人拜的神？不是。然后他说，自从亚述王带我们上这地，也就是撒玛利亚以来，我们常向神献祭。所以这个神是不是这个神啊？他们献祭的神是他们自己的神，不是以色列的神。换句话说，假如今天所罗巴伯和那个领袖他们说，好啊，哎，一起建多好啊，我人手刚好不足，钱也不够，你今天来我们一起建圣殿，好，我们一起再敬拜。可是到时候拜的是哪一个神啊，就不知道。所以你可以看见说啊，以色列的敌人在当时是无所不用其极的要阻止他们啊。那他们也还有什么，就是说，然后所罗巴伯就说，与你们无关啊，有些事情在这个世代我们要站立得住啊，有些事情呢是必须有对和错的啊，在道德上的这些底线，在对神的关系上，我们不可以妥协。有些事可以妥协，有些事是不可以妥协的。一妥协的话，以色列人整个的这个纯正的敬拜的信仰，之前刚刚恢复圣殿的这个敬虔的敬拜，又会一次性的被啊毁灭了啊。所以这里讲到说，我们建造神的殿与你们无关啊，我们要自己为耶和华。所以这些领袖们其实很聪明，他们知道，如果今天让你跟我一起来建这个圣殿的话，我们的建出来的圣殿到底是拜哪一个神，我们都不知道。结果他们不被允许一起建的时候，这些人怎么办啊？他们就使他们手发软，扰乱他们，也就是说让他们害怕啊，可能就说啊，你又要威胁他们，你们再这样建，我们就要攻打你，我们就要找你麻烦。然后就开始贿赂啊，就计谋，用计谋要破坏他们的计划，然后到这个波斯王的前面去告他们啊，就控告他们。然后你就发现到后来呢，那波斯王就下令之后，用势力和强权叫他们停工，然后一直停了到波斯王大流士第二年啊。有没有人知道总共停了多少年？从他们建根基到后来再重新要建圣殿，中间停了多少年？有没有人知道？16年。所以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要建这个根基，很开心的。等于说，你今天建一个，譬如说你买了一块地，要建你的家。你建了根基之后，外面就有人来用各种的方式来威胁利诱，来威迫你。到最后，你只建了一个根基啊，建了一个地基，然后一直没有建完你的房子。等到16年之后，你才回来重建。那为什么会等16年啊？有的时候你会在思考啊，神啊，我们要敬拜你，我们要爱你，为什么你要让我等，一直在等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们今天先看到的是外患，就是那些仇敌是无所不用其极啊。所以我们刚看到说，他们有同化的方式，用扰乱的方式，用贿赂的方式，用诬告的方式，用势力的方式，要来阻止以色列人啊。那可是还有一个内忧啊。我们看到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哈该书，你就想，诶，牧师啊，你不是在讲以斯拉记吗？你怎么会突然讲到哈该书呢？啊，原因是因为呢，在历史上呢，以斯拉、以斯帖跟尼希米其实是在一起看的啊。然后，可是那些先知撒加利亚跟哈该就是在以斯拉的时期的先知，所以你要明白以斯拉记，你还要去读哈该书，还有撒加利亚书啊，他们是在同一个时期。你要明白尼希米记最后的那一段以色列人最后的历史，你还要再去读马拉基书，因为马拉基先知是最后的，在当时的最后的一个先知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要为什么要看哈该书。然后从哈该书里面，我们就看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大流士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借先哈该先知向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约书亚大祭司传讲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当百姓把这个殿停顿了16年的时候，到了最后那一年，神的话临到这个先知，跑去找这个所罗巴伯这些的领袖说，啊，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还没到。啊，如果你明白神的话的话，你会发现呢，他说这百姓说，通常神在说他的百姓是你们是我的百姓，啊，我的百姓说，但在这里他却说什么？这百姓说，代表神呢在这件事情上其实是啊很不满意这个以色列人的啊，就是说这百姓说，就你们这些百姓啊，已经不叫做我的百姓，代表说他们跟上帝的关系已经发生很大的问题了。他们说什么呢？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还没有到啊！所以重建圣殿的第一个拦阻是外患，第二个拦阻是什么？内忧。有的时候人的最大的敌人就是什么？自己。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说，百姓自己就是他们最大的拦阻啊！其实他们不用等16年的，那时候就算是一开始有旨意下来说你们要停止建造，他们不需要等到16年才开始重新建造。那这16年的时间在干什么？你不要忘记他们一开始去的时候是非常有爱心，非常有热心，一开始马上就要建根基，第二年的二月就开始建。但是突然的过了16年，他们到底在做什么？然后这16年来他们一直有一个借口，他们的借口就是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还没有到。人的罪性是很强的，有的时候我们要重建我们的生命，我们要重建我们的教会，有的时候外面来了一些诱惑，有的时候外面来了一些拦阻，然后我们就开始退缩，而那一退缩就可能退缩很久的时间。那这个时候呢，一开始他们是如同一人，这个时候他们50000个人就有50000条心，50000个人各自有各自的打算，我的家就是我的家，圣殿不是我的圣殿，圣殿是大家的圣殿，但我的家才是我的家，圣殿不是我的圣殿，是大家的圣殿，所以大家都要去就是去建造，那我呢先建造我家。所以当人开始这样想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多的自私，为什么？他就会想，为什么我要付出的比他多？我们两个都是一样的啊，我可以很努力的要来建造圣殿，为什么他就可以先去建他的家啊？然后大家都这样想的时候，为什么他可以先修他的屋顶，我不可以？就有很多的借口啊。那啊，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哈，就是说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说，这殿荒凉，你们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换句话说，他们把自己的家建得很美轮美奂，但是神的圣殿是荒凉的。那神借着 哈该就要告诉他们说，你们要省察自己，到底为什么你不肯重建圣殿？是你说的这个理由吗？还是除了外来的挑战之外，还有你们自己的私心？人呢其实是真的很可怜哈。那然后后来神就说，我要审判你了啊！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为什么？因为你们现在已经被审判了，撒的种多，收的很少，吃却不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领工钱的那工钱却装入有破洞的袋中，也就是说工钱一来马上就流走了，就没有钱。所以我们人真的有的时候很可怜，总是要在审判来的时候才看见自己的问题，总是要在有出现问题的时候才知道去寻求神。所以有人说了一句话，说什么？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请你和你旁边的说，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很多人觉得苦难就是很不好的，其实不一定，苦难有它存在的必要性，因为它让人知道原来我们的世界是不完美的，我们的世界是有问题的。这个时刻以色列人要省察，他们是要继续的来建他的屋顶，还是 他要像一开始起初他们的热心一样，把神的圣殿摆在第一位。那很感恩的事情是，以色列人当时呢，他听到了，他们这些百姓听到了先知哈该的这些话语，他们就改变了。那他们就在这个在哈该书十二节说，他们说他们这些领袖和所有幸存的百姓都怎么样听从耶和华神的话，也就是哈该奉耶和华神差遣所说的话，百姓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所以弟兄姐妹，你可以看见他们有了一个悔改，但是他有悔改之前，他要先知道原来自己是有许多的问题的。所以我写了这一句话，一个充满漏洞的生命没有办法承接神的祝福。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一个充满漏洞的生命没有办法承接神的祝福。我们上次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有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在建造的这些东西都是神所喜悦的，可是我们却没有发现，原来在建造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生命已经出了很多的问题，我们的生命已经发现了很多的漏洞。然后在这些漏洞当中，我们希望来更建造我们的一切的那些需要，不论是财富，不论是成功等等。结果我们倒发现，原来我们到最后是一个充满漏洞的生命，没有办法承接神的祝福。所以以色列人当时就是这样子，他们没有发现他们生命中原来充满很多漏洞，他们没有发现原来在这不知不觉当中，他们已经失去了起初的热心，他们没有发现原来在不知不觉当中，他们已经等了16年都没有重新回到神的身边，回到神的心意去完成神的旨意，因为他们的生命已经被其他的事情所绑住了，他们的生命已经成为了充满漏洞的生命，而这样的生命没有办法承接神的祝福。他们没有办法像一开始圣殿被建根基的时候那样子的欢乐，那样子的在神面前的喜乐，那样的喜乐他们失去了。他们为了短暂的喜乐而放弃了永恒的喜乐，他们为了今生而失去了来永生。那感谢神，他们悔改。所以这些以色列人呢，重新的被上帝所激发，所悔改。所以我们看到，当耶和华的使者哈该说，我与你们同在，这是耶和华说的。记不记得之前我们看到他们在停止圣殿敬拜的时候，然后16年之后哈该跟他们说，这百姓，但在这里神又跟他们说，我要重新与你们同在了。当人开始悔改的时候，神就重新的跟人建立关系。那耶和华激发他的这些领袖和所有幸存百姓的心，所以神就重新激动这些人的心。你记得吗？神的计划加上人的感动，就事就这样成了。可是当这16年来这些百姓的心都被其他的事情所绑住的时候，神就没有办法在他们里面做什么。不是神没有能力，而是那些百姓已经失去了那起初的爱心和感动。所以在这16年之后，他们又重新悔改。神就是这么有守约施慈爱的神，当你愿意悔改的时候，神就重新再激动你，重新来重建你的生命，重新来重建圣殿。于是他们就为外军之耶和华神的殿做工。这个是在大流士王第二年而且把时间都讲出来，6月24号。所以你就可以看见过了16年之后，以色列人又重新的悔改，借着哈该先知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弟兄姐妹，神的目的永远不是只是审判。你们会说，哇，为什么神让他们能在这个种的也收的很少，吃也吃不饱，穿也穿不暖为什么神要这样对他们？因为神的目的永远不是只是审判，神的目的是在审判当中要带来拯救和盼望，也因着在这审判当中带来拯救和盼望，他们就重新回到神的身边，无惧内忧和外患。人的敌人最大的其实是自己，当时外患就算再强烈，像尼希米记在建城墙的时候，还是有敌人要试着要来来毁坏他们的圣墙，那个 剑甚强。可是他们当时呢，一手拿着刀啊，一手拿着锄头，就来建造这个圣殿的这个外面的城墙。只要我们是同心的，只要我们先对付我们内在的敌人、外在的敌人，我们就能够站立得住，不被他们击倒。那请问你想想你现在的生活，弟兄姐妹，请问你现在的生活方式是以自己为中心的生活方式，还是以神为中心的方式？请问你是先求神的国和义，还是先求自己的舒适和保住？请问你是先建造神的殿，还是先完成自己的屋顶？你的生命是有信心的生命，可以承接神的应许和祝福，还是你的生命是充满漏洞的生命，等待你的是神的审判和莫大的失望？弟兄姐妹，这个经文很值得我们的反思，尤其在六周年的今天，我们在过去的六年来啊，我们的生命是否有真的被神来建造？我们现在所挂心的是什么？是自己的事多，还是神的圣殿、神的教会、神的事工？那我们要怎么应用这些经文呢？第一点啊，就是我们是不是愿意重建我们的教会啊？其实牧师很明白啊，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当中都有贷款的压力啊，我们都有贷款的压力。所以我可以明白，就是说我们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啊。但是所以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一方面觉得说，哎呀，我也怜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不容易，但一方面我又觉得神的话就是摆在那里啊。换句话说，今天贷款还有跟神的圣殿的、神的教会的建造两样都摆在你面前的时候，你要选择哪一样？就是那么直接。有的时候我想也是真的啊，神真的是很直接的在告诉我们这些话。我其实是很希望说，神就直接告诉我说，许国庆，你不要管那些贷款或什么，你就先把你贷款弄好啊，或者是先把你的房屋房顶糊上弄上。但神的话不是这样，所以我必须要忠实的讲神的话。神的话是什么？先求神的国和义。一切你需要的神都要给你。所以有的时候这种挣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所以我可以明白这种外面来的这种的压力是很大的，尤其我们在国内来的弟兄姐妹，有一些我们真的很辛苦，在这里又要打拼，又要从头开始，又很多时候英文又不是很好，真的是非常不容易。我整天思考，我觉得我们的弟兄姐妹真的每一个都是超人，但是上个礼拜说不要做超人，我们都算是超人一样，很真的不容易。但是我们其实可以彼此帮助啊，我们的教会需要重新被建造啊。所以澳洲生活是有压力的，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先求神的国和义？这是神的话，所以我没有办法改变神的话，因为这是他要我说的。那我们还有内忧啊，因为当以色列人当时呢啊，如果是50,000个人的话，如果每一个人都只想到自己的屋顶，那就有50,000条心，对不对啊？有些人想说他的屋顶可能要挑高几米，有些人想说他的屋顶要用什么来做，或地板要用什么来做，每个人的心都不一样。那圣殿的屋顶呢？圣殿的地板呢？圣殿的那些就是需要呢？大家就想不到。所以一开始他们同心建立根基，为什么一开始根基那么快可能建立？因为有很多的人呢，他们都就是，就因为那些50,000人是如同一人，大家的心怀意念是合一的，所以很快就能把那个圣殿的根基建造起来。但是过了十几年来，他们都变成50,000条心了。有一个姐妹在小组里面就提到，我们中国人啊，怎么样不够团结？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我们真的要反思，在教会里面，我们是不是我们有大概六七十个人，我们是不是60-70条心呢？还是我们是一条心，或者是我们60-70个人分成3条心、4条心、5条心？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教会要重建，我们需要一条心。所以我们要重新反思，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教会，我们这个教会要完成什么样的目标，神给我们这个教会有什么样的使命。那中国人是 我必须承认，因为我也是，所以我们是有一些不团结，真的是有一些不团结。那我们不可能还不到一盘散沙，但是我们也不是拧成一股的绳子。我觉得我们真的有需要好好的在神面前啊，求神帮助我们大家一起来更好的建造我们的教会。我感谢神，就是我已经收到越来越多的服事的那个意愿表啊，就代表说我们的教会越来越大家越来越愿意一起来建造。你也可以成为其中的一份子。这个教会不是我的，不是牧师的，是谁的？是每一个人的，因为教会就是我们。那还有更广义的来说呢，我们需要，这个是最近我在研读的一些这些文章啊，我们需要重建整个华人下一代的信仰。哇，这题目听起来很大啊，我们何德何能要来重建整个华人下一代的信仰。有内忧有外患，内忧是什么？我们的华人越来越注重，很多时候注重其他的事情，而忽略孩子的属灵教育，以至于我们的下一代到最后成长出来，他们不成为一个基督徒。那外患是什么呢？不信主的同宅的压力影响力啊，所以你可能会有很多的，像我们那些小朋友长大了啊，到了十几岁了，他们越来越被其他人影响，家人对他的影响越来越小了啊，而这些他的朋友呢，对他的影响力非常的大，而澳洲的下一代正在成为越来越不信神的这个一个国家啊。2016年的统计资料出来的时候啊，就是这个人口普查，结果发现基督徒的数量在减少。但是最让人震惊的是什么呢？减少最多的基督徒的比例是华人的孩子。在2011年，18岁的华裔孩子有三分之一说自己是基督徒。2016年，他们做了另外一个统计，23岁的，也就是当时18岁啊，2016年现在就23岁了。23岁的华裔孩子，5年后的这些人只有六分之一说自己是基督徒。换句话说，从2011年到2016年这五年来，有许多的基督徒，有许多的这个信仰，其实他们的根基都不深。五年之后，他们都离弃了神。高中生有一个叫 Rice Riley， 就是他们每一年都会有一个很有名的讲员叫 Stephen Chong 啊。Stephen Chong 这个人呢，他就会把这些所有的高中生都聚集起来，然后就去一个很大的地方开这些像布道会，还有重建他们的信心。在九年前的时候，2008年的时候，他们开这个 Rice Riley 呢，整个雪梨还有其他的省总共来了3800位。九年后的今天呢，已经这几年都跌到大概2000人左右，还是有，但是大概变成两千人。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呢，基督徒尤其是下一代基督徒的比率正在不断的下降，而华裔的下一代的基督徒的比率下降是更快。我的孩子刚刚满7岁和10岁，我很担心他们会不会在一群对神不敬畏的朋友当中长大。我们孩子越大的时候，跟对他的影响越低，所以我们需要在孩子还小的时候花最多的时间来陪伴他们，打好根基，以至于他们在最后来的这些年日当中，他们能够越来的越成熟，面对同侪之间的压力。下周二我们有一个，就这个礼拜二我们有爱家小组，学习怎么以圣经的原则教导孩子。我真的希望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都能看重这件事。9月3号我们有一个限额礼，希望你跟愿意和神立约的这些基督徒父母呢，请也和我联系啊。就是你意思就是说，限额礼的意思是说，我要让我的孩子在一个属灵的环境下长大，将孩子献给上帝。如果你的孩子或孙子已经大了，我希望你能参加祷告会来为他们祷告。我也希望我们的崇拜能够照顾到年轻人的需要。我们可以开设英文的事工，我们也可以和其他的英文教会来结合，来帮助我的下一代。 弟兄姐妹，我觉得可能最可怜的事情不是白头人送黑头人，而是有一天你到天堂的时候，你发现你的孩子原来不在那里。那你的一生，你在建造什么？你是在建造生命，还是你在建造其他的？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好好反思我们的生命，要怎么样在六周年的今天重新的思考我们的生命在做什么。还有一个更大一点来说，再广义的一点来说，我们愿意重建整个教澳洲的信仰和婚姻的价值观。那最近我们都知道同性婚姻法案，那有一些历史的同性婚姻法案，现在在议会里面他们决定要用邮件来就是自由投票。那如果大家都是赞，如果投票的结果出来是赞成同性婚姻法案的话，那议会就会把这个就是自由党就会把它提成这个议案，然后要在议会里面通过。而他提成议案的话，在议会通过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个投票的结果会直接影响我们的下一代。如果投票结果是否定的，也就是不赞成就是同性婚法的占大多数，那这个自由党就已经说了我们的总理现在说，那我们就不会把这个法案提出来，也就是说会无限期的搁置。所以我们现在呢，在这个澳洲的信仰和价值观有内忧也有外患。内忧是什么呢？你知道吗？其实很多基督徒觉得这跟他无关。其他人他爱什么，他爱哪一个人，男跟男，女跟女，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有他的恋爱的自由。然后有竟然有54%的基督徒是赞成同性婚姻的。这让我非常惊讶他们从1000人里面抽样调查，发现有540个人是赞成同性婚姻的。那这是内忧，我等一下会解释为什么这些对我们影响这么大。还有一个外患是赞成同性婚姻的越来越多因为澳洲已经成为越来越无神论的国家。那同性的价值观，他们很厉害的一点就是呢，他们常常会结合大公司和财团。你会发现到处都是彩虹的那些东西，有没有？就是彩虹的标志、彩虹的这些礼品、彩虹的这些，就是为了希望让这些大的这些公司就用这种来作为营销的一种手段，所以他们很支持同性婚姻的。现在我们的信仰价值观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在1901年，澳洲有 96.1% 说自己是基督徒，但现在去年的人口普查只有 52%， 而且正在往下掉的趋势。那这是另外一个图，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些你会发现圣公会其实就是一个很比较保守的这个圣公会这个宗派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除了天主教就是他们，这两个是最大的宗派。你会发现从1901一直到现在，圣公会的人数的比例下降得非常厉害然后天主教的比例似乎没什么改变有改变也少了一些那本来应该说这一块呢是包括那一些就是比较灵恩的或者比较独立的教会，我们教会应该也跟这个有关系。这一块本来是在成长的，后来最近你可以看到2015、2016年也开始越来越少那这是其他的宗教，那这些是无神论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无神论呢，从前根本没什么无神论在澳洲而现在这个无神论却是已经是超过各个单独宗派的人数了那这当然跟我们从中国来的也有关系，因为我们中国来的都大多是无神论那移民会造成影响，但是最大的影响还是我们的现在年轻的这一代他们已经越来越对神没有信心那而且你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呢他们做的调查里面如果一个人他是一年只去一次教会的他赞成同性婚姻的比例大概有78%我这个应该是78% 左右。如果他一年只去一次教会，但他一年，他如果每个礼拜或每一个月去好几次教会的，他赞成同性婚姻的比例就越来越低，他反对的可能就越来越高。所以你发现了吗？我们的信仰和这个世上这个道德的观念是直接有关联的，直接融合在一起，分不开的。你对神越看重，你就越会反对不讨神喜悦的事情。那同性婚姻有什么问题呢？第一，它是不符合神创造人的天性。圣经上说，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自然的关系变成什么？违反自然的。男人也是如此，放弃了和女人自然的关系，欲火攻心，男的和男的彼此贪恋，行可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逆性行为当得的报应。我不排除我们当中可能有人，应该大概100个人里面会有一个，所以我不排除我们当中有人可能有同性的倾向。有同性的倾向的话呢，我们如果他没有直接的去针对这个神的话来说的话，他愿意还是圣洁的，不跟其他的男的行苟且之事的话，我们应该还是要接纳他在我们的教会。但是我们的神是这样的啊，他爱你，但是他恨恶我们的罪。如果你在你的思想和行为上面却没有真的是越来离神越远的时候，那神的审判会来到，就像之前以色列人他们一样啊。那当他们行可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逆性行为所当得的报应。那你觉得这个报应在哪里？其实报应已经有啊。那在哪里呢？譬如说，因为人所被造的时候，他不是这样的，不合神的规律，所以艾滋病在男男的几率，你知道比一般人增加多少倍吗？60倍。如果你是男男之间的关系，你得艾滋病的几率比那些男女之间的关系要增加60倍。还有什么问题呢？同性问题，还有一个是生育的问题，这和我们传宗接代有关。同性关系当中有孩子的远远少于一般家庭有孩子的。很有意思的是，假如是女女两个女的从建立一个家庭的话，他们有25%的人会有下一代，而会来抚养孩子。而如果是男男之间的话，只有7%会抚养，他们之间只有7%会抚养下一代。而这些人加起来的比例远远少于那一些就是一男一女所建立的家庭的。那你就会发现呢，有很多这些女女关系呢，其实不，因为他们没办法生所以要么他们是用试管或者各种方式，或者是他曾经离婚，然后把之前的孩子带到现在的关系上面去。那所以这个整个的比例是非常低的。换句话说，如果越来越多的同性婚姻越来越多的话同性恋越来越出来的话因为如果一合法化，学校里面就开始教育，然后孩子就要告诉他们说，已经在这个挪威，还有在不同的一些国家，他们已经有幼稚园，你不可以说是 she or he， 你要用一个词叫做 hen 还是什么，我不知道那个词怎么念，你不能叫他 she， 叫人说she wants to do this， he wants to do that， 不行，你不能是 he and she， 你要说 hen， 就整个都乱套了，然后。孩子长大就有很大的可能他们会试着尝试同性的关系，如果他在同性的家庭长大。所以如果这个情况继续下去那会影响这个我们的直接的下一代的生育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性多元化，你不要以为同性婚姻只是男跟男女跟女而已，没有那么简单，没有那么简单。那因为他同性婚姻的诉求是什么？只要我彼此相爱，我就可以结婚，对不对？他们诉求就是，你可以容许一男一女彼此相爱就结婚，为什么你不能同许男男跟女女相爱就可以结婚？因为恋爱是自由的，这是他们的诉求。但是有很大的问题是，那是不是如果这样子的话， 一个男的跟两个女的，这三个人同时觉得我们彼此相爱，那就可以有一夫多妻制。反过来也是，如果一个女的跟两个男的，他们觉得可以彼此相爱，那就变成一妻多夫制。如果两个男的两个女的在一起觉得可以彼此相爱，就变成多夫多妻制。另外，如果他可以证明他跟狗彼此相爱，已经有人试着要这样做，他跟狗彼此相爱，那他就可以跟狗结婚，那不是更恶心？在整个圣经里面最排斥的就是这些。还有人说，那你也可以自己跟自己结婚，因为我爱自己，对不对？然后在美国还有人说，哦，我爱我的电脑，那只要他能证明电脑也爱他，他就可以跟电脑结婚吗？所以你可以发现，其实同性婚姻的诉求不是只是男男女女这么简单，他最终的诉求是性多元化，也就是说只要我喜欢没什么不可以。那到最后越来越多的这些官司就会去打，你会发现就美国已经发生很多这样的事情了。为什么你容许男男，你不容许男女女，不容许女男男，不容许男男女女，为什么？这个问题真的是我们值得反思的。还有呢，孩子的教育问题是很大的一个问题，这是最，我觉得可能是对我们来说最大的。上次你记得我们大家都在签名说安全学校的事情吗？我们当中很多人签了，我们华人可以算是第一批吧。我们华人的教会这时候很联合，感谢神，如同一人，我们签很多的那个就是请愿书，大家都签了，把自己的名字都签上去，总共有17000个签名，然后有人就送到坎培拉去给那议员，交给那个议会。那后来其他的这个少数的民族的，像黎巴嫩人，他们也效仿啊，也是澳洲的黎巴嫩人也效仿，然后就送这个请愿书。然后现在政府就决定说，这个安全学校呢不是很适合，可能就会把它先改成就是减少霸凌或者是孤立，在学校里面的孤立的这种方式。那所以你可以看见呢，神是有在听我们的祷告的啊，神是有在改变这个世界的。那同性婚姻，这个就是孩子的教育有什么问题呢？安全学校为什么是一个问题呢？因为当你安全学校问题是，我真的想到我真的是蛮难过的啊，因为已经有这些商家，他们开始呢做那一些孩子的玩具啊，什么样的玩具呢？性器官的玩具给小孩子玩，说你们从小就要接受不同的性别都是可以的，你们从小要接受一种崭新的性的观念，一切都是平等的。然后就男女就把那些性器官的那些的就是把它做成这种像小朋友那些玩偶给他们玩。还有呢，有一个这个公园里面怎么样，他既然有一个滑梯，就是男生的生殖器，然后那个生殖器的样子，然后这个儿童就从中间出来，很恶心。像这种的东西已经越来越多，所以当你安全，像上次在波物的那个女子学校也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们就要给孩子要看一些有关同性恋的这些电影，然后让孩子去接受这些。孩子很多都不懂，结果他看了之后，他就觉得哇，这个是教的非常，就觉得说这个学的很好啊，没什么不好，我们要平等对待。可是在这些在学校在放的时候，并没有先通知父母，所以父母就起来反抗，说你至少我的孩子，有些孩子是他们喜欢看这些，他的家长愿意他看这些，但我的孩子不愿意啊，为什么你不先问我的意见？所以也就是为什么到最后我们的政府被这些父母的那个所还有我们的请愿书所影响，他就说那先暂时搁置。可是在美国不是这样。在美国，如果你因为同性婚法已经通过了，假如家长要去告这个学校，或者是说这个学校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教孩子，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法官会判学校做得对，他不需要通知家长，因为已经通过了同性婚法了，本来就应该这样子教孩子。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在的这个环境，这个时代是真的是一个混乱的时代，比我们想的还要混乱很多。我们做家长的已经慢慢的没有能力来决定孩子要上什么课程了。事实上我们有些人可能也不知道孩子在学校在上什么，是不是？我们真的要反思啊。所以还有更多的，我今天时间关系我没有办法来跟大家分享，那我只能跟你说，同性婚姻已经带来这个世上的很多的分裂了啊。在法国最大的一些街头抗议，30年来最大的街头抗议就是同性婚法带来的，在台湾也是带来很大的争议，很多人都走上街头。我觉得我们也可能需要下个礼拜去发单张，让大家投票的时候要拒绝票，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些事情。我今天所讲的东西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他是澳洲公民，他18岁以上，他有投票权，但他不知道说到底这些对我们会造成什么影响。这就是基督徒的内忧，因为基督徒，我们现在很多的基督徒都太只想到自己的事情，然后其他人的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但你不要忘记了，我们其实这些有关道德的事情呢，是所有人都受到影响的。所以你不能再不出声了，如果你再不出声，我们的这个国家，我们的下一代就有可能整个的对这个性的价值，这性的观念全部都会被扭曲了。结论是什么啊？我们要祷告啊。首先我们要为我们牧灵教会被重建而祷告啊。我们要祷告什么？我们能够同心，我们一起念好吗？同心合意，人人侍奉，兴旺福音啊。我盼望我们下一个六年比这一个六年好上几倍，大家一起的来兴旺福音。还有我们要为澳洲华人的下一代祷告，我们一起念，回归真道，属灵教育，还有合适的教会。其实我们的下一代也是有些很可怜的地方，找不到根。你说他来到我们这个教会，他又觉得是他爸妈的教会很传统，他又觉得这不适合他，好像有被辖制的感觉。你到他去西人教会，他又觉得说那也不是他的家，因为他又觉得在西人教会那一些他还是有华人的背景在，所以很多的华人的孩子就自己一起组了一个教会啊 ，ABC 的教会，他们才在那边比较找到像家的一样。所以我们还要祷告他们找到合适的教会，我们要祷告有属灵教育，让我们的家每一个家都有一个祭坛，都有神的恩典在那里啊。然后最后我们要为澳洲的婚姻和信仰价值观祷告，我们一起念：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同性婚姻合法化呢？邮件公投要开始了，所以请你们特别注意哈，9月12号会开始公投，但是你必须在8月24号前注册。我今天已经找了几个年轻人啊，有 Kevin， 有 Athena 啊，他们有带他们的 iPad， 你需要查你是不是已经就是注册投票的了。如果你以前有投票，很可能你已经有注册，他会把那个同性婚法的这个寄到你家去，让你可以填是或不是。那你否决之后，你可以把它寄回去，他们会就是来看说这个投票的结果啊。那投票的结果呢，会在这个11月就是11月7号以前就一定要填妥寄出，而在25号就公布结果。25号的结果如果是就是如果是赞成数多的话，政府就会提出同性婚姻法案，而一提出来在议会里面大部分的议员是赞成的，就会通过。所以这是可能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如果你希望你的孩子不要在那种性混乱的状况下成长的话，如果你希望澳洲的价值观不要让你常常受到冲击的话，现在是你需要开始行动的时间。所以等一下崇拜后，我们今天有这个我们的就是庆祝啊，所以我们会来切蛋糕，我们也在外面也是有爱餐，但是你也可以去找刚刚我说的 Kevin 还有 Athena 啊，可能还有一些年轻人，你也可以找他们用手机可以看到啊，那个网址在这边啊，就是如果你要注册投票的话，你是用这个啊。如果你注册还不确定之后，你可以上去然后去查你是不是已经注册。如果你地址有更改啊，那你要赶快去改啊，不然你就会收不到那个选票，那你就没有办法投下真的很重要 有可能是基督再来前的一票吧。因为圣经已经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会越来越混乱，这个世界已经在末世，有一天耶稣再来，第一次来是为了拯救，第二次来是为了审判。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在六周年的今天，主啊，求神帮助我们来重建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教会需要你的激动，我们教会需要你的怜悯，我们的教会需要由你亲自来当中。主啊，你是我们的房角石，你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活石，要连于元首基督，连于房角石基督，来建立这属灵的殿。主，我就求你特别帮助我们，在这个重建我们的圣殿上面，我们能够60个人一条心，70个人一条心，一起来建造你的家。主啊，我们是有很多的压力，有很多的这些不管经济上的压力，生活上的压力，求神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先求神的国和义，我们需要的，主啊，我们照着你的应许求，你都要加添给我们。上帝，我们为我们的下一代来献上祷告。是，我们可能都是爱神的基督徒，但我们有可能会忽略我们下一代的属灵教育和成长。求神你帮助我们这里的每一个家长，每一个祖父祖母，能够看重我们下一代的教育，下一代的属灵教育，能够为他们找一个很好的属灵的家。盼望我们的下一代能够重新的复兴起来，比我们更好，比我们跟神的关系更好，比我们更能够将福音传到更远的地方。主啊，最后求你帮助我们重建我们的国家正确的信仰和价值观。主啊，我们的价值观现在已经在扭曲中，我们的价值观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主啊，当一个国家把信的事情已经成为一个可以很随便的事情来谈的时候，主啊，会有更多的审判，我想会临到我们。求你让我们的国家不是成为一个破了洞的国家，没有办法承接你的祝福和应许。求神让我们弟兄姐妹先开始反思，先开始悔改，在你的面前，使我们能够将这样子的很重要的讯息能够告诉我们的周围的人。但主，我们也求你特别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整个国家能够翻转归向你。因为主啊，我们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无神论的国家。虽然我们现在有50%的基督徒，但是很多他们都其实没有在好好的去教会里面好好的跟神建造关系了。主啊，求你改变我们，改变这个我们的家，改变这个国家，使这个国家能够回转向你。我们也特别为我们的中国，我们的骨肉同胞，我们的老家来祷告。主啊，求你兴起中国，求你改变中国。我们为中国的领导人祷告，求你重建他们对神的信仰和信心。求主的十字架的大能能够临到中国的每一个百姓，每一个地方。我们特别也为四川的重建来祷告，求神你也重建四川这个地方，不单单是重建那里的房屋，你要重建他们对神的信心。主，我们愿你今天来到我们当中，激动我们的心，使我们重新得见你。愿神你在这当中得荣耀，直到永远。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